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1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坤厚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3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3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 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 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3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3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3年死4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 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四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七旬张凤玲老太被秘密劫持入冤狱；2022年辽宁省鞍山地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及多名公检法司人员落马被查；辽宁省第一监狱原监狱长王斌被判刑七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大安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凤玲老太被非法判刑十个月，今年1月15号左右被秘密劫持到监狱，家人没有接到任何信息，也不知道他被送到哪个监狱。大安市的公检法相关人员违法操作，没有给出任何通知。去年7月15号，大安市国保大队指使惠阳和锦华派出所的警察便衣等七八个人非法闯进张凤玲家，将她绑架，还抢走了很多私人物品。周围邻居都听到了张凤玲被绑架时发出的尖叫声。张凤玲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她患有的胃幽门癌和身体上多种顽疾不药而愈，她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凤玲遭到中共的多次迫害。2001年，张凤玲被转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当天晚上就遭狱方暴力转化，逼迫他写决裂书，不写就对他施暴。2017年，张凤玲被大安市公安局国保警察撬门入室抢劫，绑架时他被迫害到昏迷，被非法关押到镇赖县看守所时多次晕倒。2018年秋，张凤玲回家后，老伴因他被迫害受到严重打击，病情恶化而去世。现在他又被劫持到监狱，他的身体状况令家人十分担忧。据明慧网报道，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月1号开始到去年12月31号的报道统计，鞍山市地区有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受到骚扰。2022年得知，鞍山市多名公检法司人员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操纵者与实施者遭恶报。去年3月，鞍山市中级法院机关党委会副书记、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军获刑九年。去年9月26号，辽宁消息，鞍山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去年11月，原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去年7月，辽宁省鞍山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张代勇被公布涉嫌违纪违法被查。9月27号，张代勇被双开，所得到的非法收益被没收，其涉嫌犯罪的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去年9月，原辽宁鞍山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杨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去年10月，原辽宁省鞍山市仙山区委书记汪洪明涉嫌严重违法，主动投案被调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监狱原监狱长王斌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现被判刑七年，在押期间又发回重审，他跳楼自杀未遂造成残疾，跟随他的两个副监狱长也被判刑三年以上徒刑。2008年到2017年4月，王斌担任沈阳第一监狱监狱长，这个职位一般只能干三年，可王斌以残忍的手段管理监狱成为榜样，一干就是九年。全监狱各监区多年来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2010年，沈阳第一监狱开始着手投入3000万元建造高戒备监区，对外称第19监区。 王斌向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司法厅及610保证，辽宁省各个监狱所有转化不了的法轮功全都调到第一监狱来，到这里保证让他们100%的转化。就这样，辽宁省各个监狱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外省个别的法轮功学员，许多都被转到第一监狱的高戒备监区迫害。高戒备监区的走廊里，每天回荡着电棍的啪啪声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惨叫声。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灌屎、灌尿、坐老虎凳，往眼睛里喷辣椒水，用易拉罐砸脚趾盖，一下就能砸掉一个脚趾盖。白天坐16个小时中间挖四周高的硬板凳，晚上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一般都看到凌晨3点或4点，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残酷折磨、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斌因贪腐获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员致信白宫，要求拜登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青年法轮功学员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月30号，美国弗吉尼亚州第22选区共和党参议员马克·皮克和第34区民主党参议员查普曼·彼得森联合致信白宫，要求总统拜登采取行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参议员马克·皮克在信中说，中共的做法反映了对人权的侵犯，总统先生，我请你正视中共犯下的罪行以及中共造成的危险，附上我在弗吉尼亚州参议院发起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决议，该议案于2002年被引入弗吉尼亚众议院。信中还说，我支持该决议，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因其精神信仰而受到迫害，但不幸的是，法轮功学员因实践他们的信仰而在中国大陆受到持续的迫害，因此我想表达对此事的担忧，我想强调应对中共威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佛州州议员第二次给白宫写信，表达佛州民众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持续关注与高度重视。2020年，参议员马克·皮克和查普曼·彼得森与佛州47位州议员联署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表达对迫害法轮功的关注。从那以后，佛州近30个郡市通过决议案。去年，佛州众议院通过 H-29 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与奴工产品罪恶。佛州州长也发出通告，表彰法轮功学员，并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31号至2月1号，学生支持法轮功组织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举行的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这些青年法轮功学员在会议上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 IRF 峰会联合主席卡特琳娜·兰托斯·斯维特说，许多年来，我和兰托斯家族以及兰托斯基金会一直在与法轮功学员们打交道，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尊严和大人之心的杰出表现，以及他们在面对难以想象的恐怖时超凡的宽恕能力。多位峰会发言人和人权专家对法轮功学员们的坚韧和勇气表示赞赏，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与会的青年法轮功学员来自加州、纽约州和马里兰州，由音乐、保健、技术、软件开发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27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为什么4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1个月、1年、5年？刘新颖坚持了整整13年。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坤厚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刘新颖，她坚持了整整13年。大连市中山区颐和街41号，就在颐和街西边山坡上最高处的一栋楼。刘新颖和丈夫屈辉自1997年结婚以来就一直住在这栋楼里。17年后在2014年，这房里的一切还是十几年前简简单单的样子，只是地板已经掉了漆。在2014年的2月22号，这天是刘新颖丈夫屈辉葬礼的第二天。刘新颖默默地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就是这张沙发，把沙发的靠背放平，就是一张简单的床。自从13年前2001年，刘新颖丈夫屈辉被警察暴力酷刑导致瘫痪后，屈辉就在这张沙发床上面躺了整整13年。但现在这张沙发床上空空如也。刘新颖慢慢地在这张沙发床上躺了下来，她想体会丈夫屈辉躺在这里的感觉。刘新颖躺在沙发床上，她能够看到的就是这间13平米的小屋和床头斜上方窗外的一片天空。这些就是丈夫屈辉这13年来能看到的一切。寒来暑往13个春秋，有多少流云飘过，又有多少飞鸟掠过那一片寂寞的天空。在屈辉瘫痪之前，他曾经是大连港的理货员，刘新颖则是妇产医院的护士。他们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人结了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屈辉、刘新颖和宝贝女儿欣欣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屈辉和刘新颖深感政府的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商量之后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不料 政府却早就在各个交通运输的通道设下了重重关卡，拦截从全国各处上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机场，刘新颖夫妻俩就被抓了。这次屈辉被关押了将近两个月。2000年1月，屈辉和刘新颖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这一次两人成功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但是他们却在警察的抓捕中失散了。屈辉被关进了大连港看守所，但他被要求放弃修炼。一个月之后，警察见屈辉仍不放弃，竟然把屈辉送到了精神病院，把他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刘新颖一直没有丈夫屈辉的音讯，她到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最后刘新颖费尽周折才得知丈夫屈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4月9号，刘新颖和她的父亲冒雨坐火车赶到精神病院探望屈辉。那时刘新颖仍天真地想着，过一段时间屈辉就会被放出来了，因为屈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犯罪，不会也不能总被关在精神病院吧。但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大连港公安局把屈辉从精神病院带走，却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也不通知家属，就又把屈辉关进了大连劳动教养院劳教一年。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刘新颖是震惊的。震惊的刘新颖决定再一次到北京，用合法并且和平的上访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修炼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迫害。然而刘新颖自己却也因为这次上访，他被关进了大连教养院，要劳教3年。那时是2000年10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2001年3月19日，距离屈辉劳教期满释放还有25天。屈辉就快能和2岁的女儿欣欣团聚了。可是就在这一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一连串的洗脑措施之后，在身心两方面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转化计划无效后，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强制转化行动。这天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的警察，集中了全院的高压电棍、胶皮棒和手铐，一辆辆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这场所谓的强制转化从3楼开始，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个带进房间里，警察们手拿电棒或硬棍围着法轮功学员，要求他们在转化书上签字。有一位学员问要转化他的人说，我修炼真善人，就是想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你让我往哪里转呢？那人却回答，只要你不信真善人，吃喝嫖赌你随便干，我们都不管。学员拒绝了，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立刻被警察和犯人们群起攻击，电棍、胶皮棒没有间断的重重的打在学员们的身上，强大的电流让学员立刻就喷出了鼻血。在电力的攻击下，有人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3楼法轮功学员们凄厉的惨叫声传到了2楼，在2楼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惨叫声后纷纷站了出来，他们要求警察停止使用酷刑。然而这时一帮警察领着一群犯人冲到了2楼，
他们粗暴地把二楼的法轮功学员拖到走廊里。一时之间，电棍放电的噼里啪啦声响也在二楼到处响起。法轮功学员们痛苦地喊叫呻吟声紧接着充满了整栋楼，楼道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警察和犯人们边打边咒骂叫嚣，这所谓的强制转化就仿佛一场癫狂的恶魔狂欢。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呻吟。长时间的电击让学员全身满是水泡，血肉模糊，鲜血淌了满地，景象惨不忍睹。在这场大规模的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中，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了，他口吐鲜血，多次昏迷。有一个名叫乔威的警察一边打着屈辉，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警察肆无忌惮地施暴，直到真的要出人命了，屈辉才被送往医院。屈辉的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20天后刘新颖才得以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屈辉。刘新颖在医院工作了10多年，见识过各种病情，却在看到屈辉的那一刻也差点昏倒在地。因为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他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被电击的部位生了大片的褥疮，屈辉甚至有10厘米的脊骨暴露在外面，露出的脊骨还泛着黑色。屈辉全身散发着恶臭，还时不时的抽搐。躺在病床的屈辉得依靠呼吸机生存。而大连劳教院此时却仍然派了几个警察和犯人监视屈辉和他的家人，限制亲友探视，还警告他们不许随便说话，否则就要把刘新颖送回教养院。刘新颖和家人向教养院讨说法，教养院的人却说屈辉是自伤自残。后来屈辉的病情恶化，他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而且身体多种器官衰竭。在刘新颖强烈的坚持下，医院才对屈辉进行了数次抢救。有人劝刘新颖放弃吧，屈辉就算救回来也注定是重度残疾了。但刘新颖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管别人说什么，屈辉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刘新颖坚定地说，我可以付出一切。抢救过后，医生通知屈辉家属准备后事，于是屈辉的家人买了送终的衣服放在了屈辉的床下。那时屈辉全身肿胀，仿佛灌满水的水球一样。当时医生告诉刘新颖，器官衰竭的屈辉随时都可能死亡，如果拔掉呼吸机停止治疗，屈辉维持不了24小时。但是刘新颖仍不放弃希望。刘新颖记得许多身患绝症的法轮功同修因为修炼不药而愈的真实事迹，她希望这样的奇迹也能在丈夫的身上出现。在问过屈辉意愿后，为了摆脱和教养院继续扯皮，刘新颖没有向教养院提出任何赔偿条件，她主动签字出院回家。回家后，刘新颖把屈辉安置在床上，自己则坐在一旁， 开始认真地给屈辉读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而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当天屈辉不仅能自己呼吸了，他还大量排尿，排出的尿液多达16斤。就这样，回家的第一天，没有呼吸机的屈辉活了下来。之后的几天，屈辉仍然继续大量的排尿。不久后，屈辉因为器官衰竭和药物而导致的全身水肿就消失了。他的臀部大面积发黑的褥疮开始变红，10厘米的黑色脊骨也开始变红。尽管屈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因为酷刑而造成的内伤引发了腹膜炎。幸而随着刘心莹日夜不停地朗读转法轮之后，奇迹再度发生。上千毫升的脓液从屈辉溃烂的生殖器破口排出，虽然脓液恶臭无比，但是刘心莹丝毫不嫌弃，她细心地亲手把这些脏臭的脓液擦拭干净，并替屈辉更换被褥。后来屈辉的内脏还大出血，流不尽的鲜血从溃烂的破口流出，比妇女分娩时的大出血还可怕。看到这情况，刘心莹先是吓了一大跳，但她立刻又明白过来了，这一定是在帮屈辉已经药物中毒了的身体进行大换血。刘心莹耐心地处理屈辉排出的各种污秽，并温柔地帮丈夫擦拭身体。等屈辉不再流血后，刘心莹根据她的专业知识判断，按照出血量估算，屈辉全身的血液不止换了一两次。屈辉因为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经常会莫名的发高热或者是痉挛抽搐。屈辉的抽搐会剧烈到整张床、整个房间都在颤抖，甚至连邻居都被影响得无法入睡。刘心莹一直在屈辉的沙发床边打地铺，以便能够时时刻刻看护病情还不稳定的屈辉。刘心莹几乎不能睡觉，或者是只能睡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刘心莹都在照顾丈夫，或者为屈辉一遍又一遍地读法轮功师傅的书。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刘心莹每天都给屈辉读法轮大法的书籍，从不间断。当刘心莹实在累得受不了，她就练功两个小时。之后，刘心莹又继续不眠不休地照料丈夫。
莹，莹。
屈辉总是这样亲昵地叫着刘心莹，莹，
莹，喝水，莹，翻身。
屈辉都是这样轻轻地呼唤着刘心莹。瘫痪的屈辉只能躺在床上，他每天的翻身、擦洗身体、吃饭、刷牙、喝水，都得依赖刘心莹。屈辉的双手手指蜷缩，只有右胳膊还能稍微活动，要小便时刘心莹就用塑料袋帮屈辉接，大便则是刘心莹亲自用手去掏。对于风华正茂的妻子刘心莹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细心照顾自己，屈辉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只能躺卧在沙发床上的屈辉，平日里除了刘心莹不断忙碌的身影外，床头斜上方窗外的那片天空是屈辉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日光就透过窗户照进室内，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阳光渐渐地隐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家里亮起了灯，刘心莹平稳的读书声贯穿着静谧的夜晚，直到刘心莹累了，法轮功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就陪伴着他们跨越黑暗， 迎接天边重新绽放的光亮。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中整整延续了13年。听说屈辉超越生命极限而好转，原本担心打扰到刘新颖一家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的上门拜访。刘新颖的医院同事也来了，他们都知道出院前屈辉因为药物中毒已经无法用药了，屈辉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等他们亲眼看见屈辉的情况后，这些医院同事都惊叹说，这太超常了。当时因为被迫害，刘新颖失去了工作，也为了照料屈辉，刘新颖没有时间去找工作，刘新颖只靠着亲人接济和低保生活。那时他们的女儿欣欣一直和父母聚少离多，欣欣被接回家时刚满3岁，小女孩的眼神充满着胆怯。那时刘新颖的处境是如此的艰苦，但她依然坚忍地照料丈夫和女儿。幸好屈辉的一些朋友听到消息后，通过不同方式也一直资助他们一家的生活。尽管刘新颖以坚强的意志支持着全家，针对他们的打压却一直持续着。在屈辉被迫害瘫痪的第二年，2002年6月25日有一位朋友来看望屈辉，刘新颖忙着招待客人，3岁的女儿欣欣就在一旁睡觉。这时三名警察既没敲门也没按门铃，他们把刘新颖家的外门踹坏，破门而入。3岁的欣欣一下子就被这动静给惊醒了，欣欣一睁眼看见有3个不认识的男人强闯进家里，吓得哇哇大哭。刘新颖赶紧抱着女儿哄孩子。这3个人闯进屋后直接翻箱倒柜，把刘新颖家平时看的书、坐的坐垫、敬佛用的香，包括黄色的窗帘统统拿走。屈辉问，你们是哪儿的人？他们回答，特别行动组在执行命令，不许说话。但这些人却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或搜查证。最后3名警察说屈辉一家反政府，没给刘新颖任何收据，就带走了他们家的物品，还把来拜访屈辉的朋友也抓走了。警察并叫刘新颖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走，但刘新颖没有听从他们。这次的事情过后，他们的女儿欣欣因为受到过度惊吓大病一场。小小的欣欣有太多的疑惑。有一天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站着的，我的爸爸是躺着的？刘新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何去跟欣欣说明这个迫害的残酷？难不成要跟女儿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刘新颖看着欣欣，从那时起刘新颖在心中暗自做了一个约定，妈妈一定要为爸爸昭雪，为你爸爸讨一个公道。刘新颖不想让欣欣纯真幼小的心灵只看见社会的阴暗，刘新颖要让女儿知道正义可以伸张，光明也可以重现。刘新颖拍摄了几张屈辉伤残的照片，写好控告书，还让屈辉口述了一封告大连市民书。刘新颖向大连市民揭露他们一家受到的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残忍迫害。刘新颖拿着照片，拿着控告书，勇敢地走遍了各政府机关。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震惊了，纷纷指责教养院的恶行，甚至有市民深受感动，按地址找到屈辉家，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 从2004年到2014年，刘新颖不知走过多少政府部门，控告信也不知发过多少封。在刘新颖一边追寻着正义的过程中，另一头，她仍然是丈夫屈辉和女儿欣欣最稳固的支柱。
有，喝水。有，翻身。
十三年来，屈辉的呼唤是刘新颖最熟悉的声音。刘新颖为丈夫吃饭、喝水，给他翻身、洗澡、剪指甲。刘新颖给丈夫换尿袋，用手帮屈辉掏大便。同时，刘新颖作为母亲，她的坚强与仁爱，则是女儿欣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刘新颖和女儿欣欣两人的母女时光虽然少，但很融洽。刘新颖曾给女儿写过一封信，在信里，刘新颖对女儿说：妈妈希望欣欣能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刘新颖也希望欣欣像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中的孩子一样，不为利益与权势左右，在任何时候都能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一切。在刘新颖信中的字里行间，仿佛能让人看见刘新颖的眼神，她充满了怜爱地看着女儿。她对欣欣说：妈妈希望你永远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不被污染，不被侵蚀。当欣欣长到16岁时，欣欣聪慧、大气、开朗、活泼。人们难以把这样一个阳光的女孩和这样一个成长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日子清贫中有幸福，艰辛中有快乐。2014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晚上8点钟，屈辉去世了。刘新颖拉着屈辉逐渐冰冷的手，痛哭失声。听众朋友，十三年来，独立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刘新颖，是深受迫害的屈辉最温柔厚实的依靠。婚后再悟，万物滋生。十三年的不离不弃，刘新颖的坚贞震骨烁筋。所谓的坚强，并不是她能战胜所有的事情，而是她在任何的困境中依然能保有善良，滋养着周围的人与事。刘新颖是坚强的，在她的滋养中，她的女儿欣欣虽然身处黑暗，却依然能迎向天地中的阳光灿烂。
Thank you.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
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